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4月18号在五角大楼接待了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的来访，并重申美菲互访条约涵盖对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飞机的保护。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防长确认了美菲同盟关系的持久性以及确保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性，并同意进一步推进两国防务合作，包括增进海上行动的协调和合作，操练新的能力来提升两军协同作战能力和信息分享。这个是洛伦扎纳第三次会见奥斯汀，预计也是洛伦扎纳最后一次作为防长访问华盛顿。菲律宾下个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根据宪法不能够连任。五角大楼表示，奥斯汀在会谈中赞扬洛伦扎纳的领导作用，并举例说，最近两军举行的年度肩并肩演习不单止是历来最大规模联合军演之一，而且也包括了对多项新作战能力的演练。尽管其国家海权一直受到中国的威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之后主张向北京靠近，并刻意疏远长期盟友华盛顿，希望以此来换取中国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支持和在南中国海共同开发资源的机会，但成效甚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4月18号与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举行过网上会议，会后的官方声明未有讲明双方是否讨论了台湾加入拜登政府印太经济计划的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两位官员审视了双方自去年6月份在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 TIFA 框架之下举行的第11次会议以来的双边贸易议题，讨论了就双方都关注的议题进行合作的共同兴趣，包括区域性合作以及在世贸组织等多边组织当中展开合作。声明未有具体提到星期一讨论的议题是否包括了美国邀请台湾加入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计划。拜登总统去年10月份在东亚高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会联合盟友与伙伴共同研议成立印太经济框架，强化与印太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美国国会200位跨党派议员曾经联名写信给泰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敦促将台湾纳入有关讨论。台湾方面已经表态会积极推动参与由美国率领的印太经济整合。戴奇3月31号在国会作证时被问到拜登政府对这个议题的态度，他当时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但未明确讲明拜登政府是否已经决定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的计划。乌克兰说俄罗斯已经开始攻占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攻势，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城市尼沃夫发动一次导弹袭击，至少打死7个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4月18号在视像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可以表明俄军已经开始夺取顿巴斯的战斗，他们为此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他说整个俄罗斯陆军的相当一部分如今集中在这一场攻势，顿巴斯地区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这两个州已经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部分占领，如果攻占顿巴斯以及南边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罗斯将会控制连通克里米亚半岛的陆上走廊。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最近几个礼拜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地区以及乌北其他地区撤军，西方军事官员做出评估，认为俄罗斯正在重新加强兵力，并将它调往乌克兰的东部。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尼沃夫，州长马克西姆科齐兹基话，三枚导弹击中了军事基础设施，另一枚导弹击中了一间汽车轮胎修理店。这座城市是乌克兰的一个主要运输枢纽，一直从西方盟国那里接收武器。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美国未有看到任何西方援助在尼沃夫成为攻击目标的迹象。在俄军进行新一轮的军击之际，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同經濟官員的一次視像通話中聲稱，美國和盟友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已經失敗了。
美國國務院官員星期一4月18日表示，中國不單止沒有譴責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的人民犯下暴行，而且美國還聽到中國的高級官員學涉莫斯科的一些最危險的宣傳。這位官員說，中國自己將決定如何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但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或者是其他物資或幫助莫斯科逃避制裁，將會面臨嚴重的後果。在俄羅斯星期一對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進行導彈襲擊之際，美國官員再次對北京繼續在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問題上的態度表示不滿。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星期一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將會就他怎樣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人民的暴行做出自己的決定，包括是否真的好像他幾十年來所聲稱的這樣支持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原則的國際體系，還是只是做樣和虛張聲勢。我們不單止沒有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像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應該做的這樣去譴責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美國一個極具影響力的醫學專家小組有史以來首次建議，應該對8歲至18歲的全部青少年做焦慮症檢測，因為焦慮症是青少年時期最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由美國聯邦政府機構任命並由志願專家所組成的美國預防服務專案小組，上個禮拜二4月12日推出一份有關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新版指南草案供公眾評論。該指南今年較晚時候在聽取公眾評論之後將會獲得定稿。新版指南草案指出，不理臨床醫生定是是否介入或者是發現任何跡象或症狀，8歲到18歲的青少年都需要做焦慮症檢測，在一個生命被擾亂之前進行干預非常關鍵。專家組成員弗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護士學院教授瑪麗庫比克對紐約時報說，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从俄罗斯普京当局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北京持续展示了他们对俄罗斯的支持。近日从中国传出的多种迹象显示，操纵中国媒体和网络舆论的中国当局推行的亲俄反美宣传在中国国内遇到当局难以应对的挑战。而同时有观察家就指出，中国当局有关可以从俄乌战争当中获益的宣传难以成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指出，自从俄罗斯以24日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直到今日，中国当局一直在进行一种对内对外的舆论宣传游击战。中国当局一方面在对内对外的场合竭力与俄罗斯当局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不将俄罗斯发动的战争称作战争，而是称之为俄乌冲突。另一方面，就在国际间表示冲突是悲剧，中国希望早日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同时放任公开支持俄罗斯侵略的言论在中国的宣传机构控制的互联网上面四处流传，并竭力封杀反战和批评俄罗斯侵略的网民言论。在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中共当局的这种舆论操控近日来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象。4月13日，中国宣传机构新华网发表报道，标题是新华社连发六文深揭乌克兰乱局背后的美国黑手。报道说，是列文章揭露了美国贪婪丑恶的真实面目，播发之后引发网友强烈共鸣。这篇通过网络发表的新华网络报道之下，大致列出五条网友共鸣，譬如还是那一句话，就是美国不单止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更是世界动荡局势的直接制造者和参与者。但这些新华社的网友的名字都被打上了马赛克。有观察家认为，新华网如此这样被支持和应该和他的报道的网友匿名，显示他担心他的报道以及应同执不到人心的 但係亦都有熟悉中共網絡輿論操控嘅人表示，呢種匿名操作好可能係新華社掩蓋佢嘅水軍或者機器人發帖嘅舉措。當今嘅中國，水軍或機器人發帖已經成為中共網絡輿論操控的日常操作。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4月12日通過社交媒體新浪微博發帖說，俄烏衝突爆發，誰在大發戰爭橫財？俄烏衝突爆發之後，大量難民湧入，令到歐洲國家苦不堪言。但是就是美國華盛頓遊說公司、軍工企業和國會大廈裏面的人就在這裡開香檳慶祝。他們在這裡慶祝什麼呢？講白了就是美國漁利，美國是俄烏衝突的幕後操盤手。在這則微博貼下出現了中國網絡輿論觀察者和研究者所謂的評論翻車的景象，就是網民冒著被刪帖、封號甚至被捉捕的風險，發表針對中共當局宣傳的反宣傳，就是美國操盤能力這麼強嗎？那俄國就乖乖地聽話去侵略烏克蘭嗎？真是輕浮的結論。就是另外俄羅斯打仗花錢，美國就賺了個盆滿缽滿，俄羅斯是不是傻了？最後就說這麼絕對而有輕浮片面的結論，刻意引導國民的仇視是不是呢？到了4月13日新浪微博上這則《人民日報》貼下顯示有4333條評論，但只有3條附和中共當局宣傳的評論得到的展示。另外對至少4330條評論的下落，《人民日報》指評機構說明就是以各類不恰當的言論，部分評論暫不展示。自從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以來，堅持聲言信奉聯合國憲章、信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侵犯的中國當局，對戰爭的性質閃色其詞，對內對外採取難以自圓其說的說辭。澳大利亞拉特羅布大學研究員托尼沃克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當局採取這種對內和對外兩面派的姿態，自有它難言的苦衷。
Well, I think that China was caught unawares by the extent to which Russia has pushed into Ukraine and, of course, the brutality.
沃克說他想中國並沒有料到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及其殘酷性，這種局面令到中國感到尷尬。中國可能先前是預計普京只是會在烏克蘭進行有限的軍事行動，現在看來中國對烏克蘭入侵的規模並沒有防備，因此的措手不及。但他不能夠確定中國會對俄羅斯向烏克蘭施加壓力感到意外。他想可以公平地說，中國花了幾個星期才琢磨出來對烏克蘭最好採取哪一種的外交姿態。中國在聯合國的幾次強烈譴責俄羅斯的投票之中棄權，而沒有投反對票。曾經長期注意中國進行新聞報導的沃克接著說，他亦都注意到《人民日報》和中國官方其他一些宣傳刊物發表的一些材料，宣揚民族主義的觀點，對俄羅斯表示更多的支持性的立場。但中國官員就在國際場合就不是這樣，他說大眾可以對中國提出的一個合情合理的批評，就是在烏克蘭問題上面，中國當局對內對外是兩面派，中國要顧忌自己的名聲和經濟利益，又顧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採取的制裁措施，並力圖避免亦都因而支持俄羅斯而被制裁。較早時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斯爾滕伯格明確表示，北京和莫斯科一起質疑獨立國家選擇自己的道路的權利。中國還為俄羅斯提供政治支持，其中包括散布赤裸裸的謊言和虛假信息。北京協助莫斯科散布的謊言和虛假信息包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面對俄羅斯軍隊的進攻倉皇逃竄，攻入烏克蘭的俄軍是仁義文明之師，愛護平民，愛護平民建築。烏克蘭首都基輔郊區市鎮布查發生的屠殺是烏克蘭的擺拍造假和出於宣傳目的的表演。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專門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教授阿斯特里德諾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外界在觀察中國國內輿論場的時候， 應該注意中國內部的意見的多樣性，要記住中國官方的立場，以及大家所看到的某些外交部官員和黨國的官員的那種咄咄逼人的離譜的言論，不一定代表中國人的想法或中國內部的整體辯論。自從戰爭開始以來，觀察家注意到中共控制的媒體大力宣傳的一個主題是中國，但有可能是俄烏戰事真正的贏家，就是受益者。牛丁對中國當局的這種宣傳的歸納是美國及其盟國被捲入一場代價昂貴的戰爭，而中國並沒有捲入，中國或許會認為這些會給他的主要敵手帶來沉重的負擔，而俄羅斯和越來越多的國家交惡，就會越來越多的依賴和中國的貿易，而確保能源供應是中國領導層的一個重大的關注，就是在這方面俄羅斯依賴向中國出口能源，中國就有了更好的討價還價的資格。但是諾丁接著指出，北京的這種可能的思路顯然是成問題的。
The current conflict exacerbates a shift to a new kind of global relations that was already underway, which is much more focused on strongman politics where might is right.
諾丁說，目前的衝突加劇了朝向一種新的全球關係的傾斜，這種傾斜先前已經發生，它的主要的特徵是強人政治，力量即正義，立足於政府全體而不是全民。在大眾說中國或者獲益的時候，中國是什麼意思呢？他想有關的討論主要就是中國的黨政府不一定能夠變成只在更廣闊的群體的利益。當然還有一個問題，那個、就是中國人民或者其他國家的人民要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之中獲益呢？一個強人以自私自利的態度來到對待全球的關係，這些對中國人來說是不是一種最好的前景呢？諾丁認為，直至目前中國有關俄烏戰爭的宣傳雖然會令到一些中國人擔心中國對普京政權的相對性支持，以及散播來自俄羅斯的虛假信息，有可能損害中國的國際名聲和公信力，但中國當局的這種舉措亦都是明顯宣示中國已經無意再對民主的鄰國或西方國家展開魅力攻勢，而是有意吸引不認同民主自由價值的國家，但這種思路顯然亦都成問題。
Now a key way that I think this may backfire in relation to those other state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Western or democratic is the role of colonial expansionism.
諾丁說，他想這些可能會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之中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那些國家不一定是西方國家或者是民主國家，那些國家會認為這些都是殖民主義擴張的老套，因此他認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展示了這種殖民擴張主義，也都就是一些中國人所說的霸權主義，而這些不是中國的敘事之中所說的西方國家或者美國人或者歐洲人做的，而這些又令人不由得想起中國的未來。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發動攻打烏克蘭的戰爭之前先發表講話，否定烏克蘭的歷史和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性，中共當局的有關俄烏戰爭的宣傳對此進行了低調淡化的處理。諾丁表示，但其他的國家看到中共當局的作為，難免想到新疆、西藏、台灣，並由此擔心中國的殖民擴張主義。此外，中國一直大力宣揚的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尊重他國主權的原則，亦都由此令人難以置信。美聯社在4月14日星期四從北京發出報導，說針對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較早時發出的北京利用他的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勸說莫斯科停止在烏克蘭的戰爭的呼籲，中國表示拒絕針對與俄羅斯的關係的任何壓力或脅迫。在星期四的記者會上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為中國針對該戰爭的立場進行了辯護，稱中國已經為緊張的局勢降級、化解危機和重建和平作出了相當的努力，中國正是發揮一種建設性的作用。美聯社的報導說， 截至目前，中國拒絕譴責佢嘅戰略夥伴俄羅斯對烏克蘭嘅入侵，甚至迎合莫斯科拒絕將呢場衝突稱作戰爭。莫斯科使用嘅講法就係特別軍事行動。趙立堅話：佢哋反對針對中方嘅無端指責同猜忌，更唔接受任何施壓同脅迫。時間終將會證明中方嘅主張係企喺歷史正確嘅一邊。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星期六以视讯录影的方式参加位于在台北的独派组织台湾国家联盟和世界台湾人大会所召开的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博尔顿在会中呼吁美台双边促成更紧密的合作，包括在军事上让美军重新驻兵台湾以有效阻吓中国。下面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四月十六号星期六以视频嘅录影嘅方式参与位于台北嘅独派组织台湾国家联盟同世界台湾人大会所召开嘅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佢以台湾喺面对北京威胁嘅时候扮演凝聚世界力量嘅角色为题发表专题演讲。博尔顿表示，美国应该喺政治同军事上同台湾更紧密咁样合作，以有效嚇咗中國嘅武力威逼。佢更呼籲美軍重新喺台灣派駐兵力，一如1979年之前嘅政策。博爾頓話：佢哋需要更有效嘅嚇咗政策嚟到保護台灣。阻嚇嘅功效在於避免對台發動軍事攻擊。佢認為呢啲意味住台灣同美國都需要顯著咁樣增加軍事預算，最好其他印太地區國家亦都一起提高軍事預算。台灣同美國之間亦都要更緊密嘅合作，包括俾美國重新喺台灣派駐軍力，一如1979年前嘅做法。佢認為呢啲符合兩國嘅利益。博爾頓重申，佢二十多年嚟都支持美國應該給予台灣全面嘅外交承認，以賦予台灣喺任何國際法上作為一個獨立民主國家嘅地位同意義。雖然呢啲措施可能因此激嬲中國，亦都無法減緩台灣所受到嚟自中國嘅威脅，但係佢話以美國為首嘅國際社會已經逐漸認知到中國所帶嚟嘅威脅嘅嚴峻，因此台灣因所處嘅地理位置享有一個非常難得嘅機遇，嗰就係可以聯合其他亞洲國家同理念相近嘅盟友嚟到共同對抗中國嘅威脅，並壓咗佢崛起之後向外擴張霸權嘅企圖。除咗外交承認之外，博爾頓仲呼籲美國協助台灣重返聯合國並參與其他國際組織，包括俾台灣更全面咁加入全球嘅情報機制，以促進全世界對台灣問題嘅了解。博爾頓又話：美國嘅軍事部署一向重歐洲而輕亞洲，但目前有一啲轉變嘅跡象。佢話喺歐洲安全嘅維護方面，1940年代末期成立嘅北約 NATO 係一個有效率好高嘅軍事同盟。雖然美國希望喺亞洲促成一個軍事框架，令到亞洲國家能夠強化安全合作，但並無意複製歐洲經驗的北約到亞洲。他認為目前亞洲的四方會談區，亦即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間所形成的非正式戰略對話機制，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可以展現民主國家結盟的力量。雖然印度因為他和俄羅斯及中國的關係而時有立場相助之舉。博爾頓又說，英澳美同盟 AUKUS 是另外一個有效抗衡中國的平台，這些是由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在去年9月成立的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該聯盟的主要目標是由英美兩國協助澳大利亞建造一支核子動力潛艦艦隊，以作為美國的建構新的印太戰略聯盟合作之一環。除了核能潛艦，該聯盟近期亦都決定進一步合作開發超音速導彈，強化同盟軍力。博爾頓認為這個同盟應進一步納入日本。他說美國應該支持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 核共享計劃亦都應該支持日本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可以發展國防、擁有武力保護自己的國家。尤其日本各界普遍認知到日本和台灣休戚與共的命運，紛紛發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警告。博爾頓在長達50分鐘的演講當中，亦都對美中關係的歷史和現況以及俄烏戰事多所著墨。他說美國在認知到過去40年對華交往政策的錯誤後，已經和歐洲國家開始聯手對抗中國崛起後所帶來的政經威脅，以維護西方的民主自由體制。不過針對俄烏戰事，他說西方集體發動的經濟制裁至今仍未能夠達到嚇阻俄羅斯退兵的效果。他又擔心這些可能令到中國更空有成竹，未來若面對相同的國際局勢，自己能夠挺得過西方的聯合制裁，因為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經濟連結更複雜更緊密，很多西方國家可能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制裁中國。一如現在部分的歐洲國家，譬如德國，因為過分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仲是繼續向俄羅斯進口能源。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揮軍入侵烏克蘭已經超過50日，在成千上萬無辜平民遇襲身亡，460多萬的烏克蘭婦幼逃亡鄰國成為難民之後，戰火仍然未有任何即將熄滅的跡象。這場戰爭已經令到烏克蘭鄰國以及其他與烏克蘭不相鄰的國家和人民同樣成為受害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對烏克蘭的鄰國而言，俄羅斯對一個鄰國全面入侵標誌著安全與政治深層危機，打破了歐洲後冷戰以來對和平理所當然的迷思，亦都令到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重新洗牌。一方面逃離烏克蘭的難民源源不斷湧到周邊鄰國，另一方面美國及其北約盟國提供的武器亦都持續不斷地運往烏克蘭，成為烏克蘭軍民抵禦侵略的利器。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俄羅斯與烏克蘭都將這場戰爭看成是事關國運和全球政治秩序的一次生死博弈，而其他國家則從中一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但受到這場戰爭衝擊和影響的國家遠遠不單止是烏克蘭鄰國，烏克蘭的戰事以及美國及其盟友對莫斯科實施的史無前例的嚴厲制裁，令到疫情之後艱難復甦的全球經濟再次遭到重創。華盛頓郵報引述分析人士話講，由於全球供應鏈斷裂，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飆升的歷史新高，加上俄羅斯和烏克蘭農業出口大為減少，全球消費者都遭受高通脹之苦。華盛頓郵報引述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報導說，全球發達經濟體中有60%的年通脹率超過5%，而絕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遭受的年通脹率超過7%。在美國，汽油價格飆升令到普通民眾苦不堪言，而且通脹有可能成為今年中期選舉的一個主要話題。而在英國，消費者價格指數上升到30年來的高位，但是對於資源有限的窮國來講，經濟形勢可能更為艱難。實際上，在俄軍入侵烏克蘭之前，發展中國家從小麥到植物油再到煤炭和天然氣的主要商品價格就已經上漲到令人擔憂的水平。經濟歷史學者兼地緣政治評論員阿當圖澤認為，在某些地方烏克蘭戰爭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疫情後復甦的不平衡、通脹飆升以及金融政策的緊縮加在一起衝擊之下，這一場戰爭讓脆弱而又高負債的低收入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本來就困難的環境更加不堪。圖澤說，他特別提到斯里蘭卡宣布暫停償還外債，並警告可能發生債務違約，以及巴基斯坦因經濟陷入困境、通脹飆升、總理伊姆蘭汗遭議會不信任投票落台之後，反對黨領袖夏巴茲謝里夫當選巴基斯坦新總理。此外，完全依賴俄羅斯和烏克蘭小麥進口的特尼斯而家又不單止食品價格飛漲，而且還出現食品短缺。其他國家例如是埃及、土耳其、孟加拉、伊朗亦都從俄羅斯以及烏克蘭進口60%以上的小麥。
聯合國糧農組織上禮拜表示，烏克蘭至少有兩成已經播種的小麥因為受到直接的損毀、進出受限或者缺乏資源而無法收割。該機構發表的今年三月份世界食品價格指數飆漲到1990年該指數設立以來的最高峰，同時因莫斯科遭受制裁而忍痛甚至割肉退出俄羅斯市場的西方各大公司目前正在整理各自受到損失的數據。由於這些公司自從俄軍入侵烏克蘭之後首次面臨發布財務報表的期限，未來幾個禮拜這些公司預計將會陸續公布撤離俄羅斯市場所遭受損失的數字，以及這些數字對公司總資產造成的影響。根據耶魯大學研究人員發表一份報告，超過600間西方公司曾經宣布撤離或大幅削減在俄羅斯市場的營運，這些公司承受的損失包括放棄在俄羅斯境內擁有的油井和車廠以及消費者的貸款。目前來看，損失最嚴重的公司可能是英國石油公司，它放棄了原來在國營的俄羅斯石油公司擁有兩成股份，價值250億美元。美國著名快餐連鎖店麥當勞尚未講明它是否會將關閉的俄羅斯847間麥當勞快餐店在財報報表中通脹。麥當勞去年全球營收230億美元，而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連鎖店在它其中佔了 9%。 麥當勞曾經表示關閉俄羅斯的連鎖店只是臨時措施，而且俄羅斯境內的62千名僱員現在仍在領取工薪。《華爾街日報》曾經聯絡麥當勞尋求評論，但是未有得到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有意建議政府將對敵基地的攻擊能力列入國安文件，並且檢討遵守防衛的詮釋。有專家認為，日本需要因應鄰國的導彈開發而強化反擊能力，但是應該解釋清楚，這個與日本的基本國策是並不矛盾，並且整合地區安全框架。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日本共同社4月16日報導，鑑於日本政府將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長期指針、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文件，自民黨安保調查會為此探討的建議草案的全貌曝光。關於成為焦點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俄烏戰爭的緊張情勢助長了這個論調。一些自民黨人士認為應考慮到北韓和中國的軍事動向，表示導彈技術急速變化和發展難節很困難，建議草案列入日本將擁有敵對基地攻擊能力，攻擊對象不限定為導彈基地，且加上指揮控制中心等。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敵對基地攻擊能力對日本的防衛已經不是選項之一，而是必須。
今は北朝鮮とか中国が持ってる弾道ミサイルが大気圏内で高速かつ変速軌道を取る。
佢話喺目前嘅日本嘅彈道導彈防禦系統之中，神盾系統可以應對大氣層之外，外國者導彈可以喺短距離內作出反應，但係幾乎不可能攔截目前中國同北韓喺加速開發嘅喺大氣層內之超音速同不規則軌道導彈。前日本防衛省防衛政策局長、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亦都認為，日本被俄羅斯、中國同北韓三個威權體制的核武國的包圍，安全環境比其他地區嚴峻許多，又處於中美衝突的最前沿。此時的日本必須更加強化防衛，尤其是因應鄰國的導彈能力而調整。
守る方は一発でも打ち漏らしがあるとものすごい被害を被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全国的に完璧。
他對美國之音說，攔截離襲的導彈是不能夠有一點點的疏漏，就算是只是攔截失敗一枚導彈，日本被害都會相當慘重，所以必須以全國為範圍建立起完善的攔截網，反之攻擊方只要有一發導彈穿越防衛網就是很大的勝利，尤其是具有超大彈頭的導彈。 因此日本需要具备作为应对邻国最新导弹的打击力，才能够实质上强化威慑力，压制邻国对日本侵略的企图。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甲亦都认同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尤其在中国近年来在陆海空天电网火箭等方面的军力壮大，以及北韩在金正恩掌权十年来越发频繁的导弹试射威胁，日本亦都已经正视防卫调整的需求，并已着手提升能力。
其实从去年底日本就考虑对陆上自卫队的124岸舰导弹进行延改，然后发展潜射型攻击巡航导弹，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他说其实从去年底日本就考虑到对陆上自卫队的12式岸舰导弹进行延改，发展潜射型攻击巡航导弹，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的能力。这个陆基型的导弹射程正是持续升级，从200公里提升至400公里，再到1500公里。另外日本亦都正是研发12式岸舰导弹的空基型号和海基型号，潜射型的研改计划亦都浮上台面。未来这款导弹将具备陆海空及水下等多维立体主动进攻能力。陈文甲指出，日本的军事战略已经由原来的本土防卫转向剑指中国和北韩的攻防兼备，可能会引起关于宪法第九条的遵守防卫一致性的问题。几位前日本防卫大臣参与了4月17日自民党安保调查的时候，就遵守防卫这个日本国策提出应改变解释和措辞，他们主张在维持遵守防卫的同时，自卫能力必要最小限度地具体范围应该考虑国际局势和科学技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4月14日表示，遵守防卫是基于和平宪法，以防卫为原则，未来亦都将会持续坚持。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认为，日本周围安保环境日益严峻，遵守防卫早已无法形成阻吓力，无法守护日本国民。
憲法9条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んですよ。その間、専守防衛なんていう言葉なかったですよ。1970年頃ですね。長曽根総理が専守防衛。
他说憲法是1947年开始施行的，当时根本没有遵守防卫这个词，而是1970年前后，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创造了这个词作为一种政治的妥协，包括他在内的很多自卫官从一开始就认为遵守防卫并不足以保护日本，目前的安保需求又比当时更大了。关于有些人提出包括自卫发动攻击在内的积极防务名称变更案，他认为是改变概念的时候。太田文雄指出，即使在岸田政权之内不会改变遵守防卫的名义，但是自民党内支持检讨的力量不容小觑，至少在定义上一定会做出适当目前安保需求的调整。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表示，到目前为止关于遵守防卫概念的解释都不尽完全，实际上受到武力攻击之后才使用防御力量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几乎相同，只保留国防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原则，亦都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并没有国家会说自己拥有武力个性。即使日本拥有敌对基地攻击能力，并不违反这些原则，问题是在如何解释这个改变。
今まで持たないと言ってきたものを、まあ、これからは持ち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当然方針を変更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ですから。
德地秀士は、由于以前一直并没有想要发展一项能力，目前一旦要拥有，就有必须以通俗易懂、合乎逻辑的方式向日本国民同国际社会解释目前决定拥有的原因，仔细而坚定地解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在于安全需要和合理化，以及和遵守防卫并不抵触，其实比起是否改变遵守防卫的名称或者是基本政策重要得多。 德地壽士指出，日本在戰後致力於與美國等國建立遵守規則的國際秩序是國際社會的優秀成員，因此如果有保衛國家的需要，就應該解釋清楚，公開執行，不應該以姑息的態度找藉口輕輕帶過。台灣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程教授陳文吉說，日本國防受限於戰後和平憲法的限制，只能夠保有防衛性質的軍事政策，所以必須依靠日美同盟維護整體國家安全。雖然日本因為美國的限制而不能夠發展彈道飛彈，但是巡航導彈就不在這個範圍之內，亦因此日本以陸上自衛隊的十二式岸艦導彈為基礎進行性能的提升，使之成為可在陸海空從水下發射能力的攻擊性的導彈，同時部分默許台灣在攻擊性的武器上面的發展，這些都是對中國形成了牽制作用，亦都完全不違背遵守防衛的原則。陳文革指出，美國向來在軍事上是以壟斷的方式控制和支配盟國，日本受制於美國的盟軍，不可能作出更改遵守防衛的名稱這種可能冒著動搖日美同盟分工的風險的動作，例如近日有關日本是否會加入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 AUKUS 的消息就被日本政府否認。產經新聞在4月12日引述多名日本官員的話，說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三邊安全協議成員國看好日本的科技能力，已經就日本加入這個安全框架和日方進行了接觸。據日本時事通訊社4月13日的報導，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否認上述的消息，稱這些並非事實。台灣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程教授陳文革表示，就美國的國家利益、國際現實的考慮，目前不是幾有可能被日本加入，亦都不是幾有可能同意自己或者英美英法兩國向日本出售核潛艇，以免被日本軍事勢力坐大而失控，亦都因此必須面對印太地區日漸嚴重的安全威脅，提供其他的方案。他說，既然美國不願意將核潛艇技術轉移，亦都不可能出售核潛艇給日本，那美國將釋放循未來的可能的核共有的模式，將洛杉磯級核動力攻擊艦艇長駐日本的橫須賀港，如此就能夠有效地掌控對日核保護傘及核潛艇的雙重戰略威脅權，並確保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霸主的地位。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認為，有鑑於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勢力擴大，美國是期待日本加入 AUKUS 的，但是會因為日本自身的問題在某些項目上面受到限制。他說，日本防止情報洩漏的法令並不完全無法與其他成員國共享核潛艇這種特定的機密，在特定的軍用機密共享方面，大約五年前確實建立了針對公務員防止情報洩漏的規定，但是對於負責建造潛艇的三菱重工或川崎重工的從業人員，目前在情報管理方面並沒有明確的約束及罰則。他認為 AUKUS 會避開核潛艇等特定的機密，在高超音速武器、電子戰、人工智能等領域與日本進行合作。前日本防衛廳防衛政策局長、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壽士亦都認同這個觀點。他說，雖然印太地區並沒有一個全面而多邊的軍事合作的框架，但是已經有以美國為中心的歐盟網絡和東盟等小框架，最近又出現 AUKUS， 其實是否加入 AUKUS 並不重要，美國等盟友很看重日本在網絡、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等先進技術領域的發展，未來會結合很多小的框架建創一個大網絡，日本可以間接透過 AUKUS 等的框架和歐洲國家合作，善用日本的技術能力進行整合，加以增加包容性，達到維護國際秩序的具體的效果。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隨著中國病毒清零政策導致城市封鎖、工廠關閉、經濟停擺，很多在中國的外商企業紛紛考慮撤離中國。 而同時美國批准一項新的計劃，擴大美國製造業的出口實力，提高與中國等國家的競爭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在上個星期四4月14日，美國官方出口信貸機構投票批准一項新的工具，該工具將會擴大美國製造業的出口實力，縮細關鍵供應鏈缺口，並為美國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美國進出口銀行董事會批准的在美國製造更多計劃，是拜登總統推動的加強美國供應鏈的一部分。這項計劃將會允許公司利用現有的美國中期、長期貸款和貸款擔保，為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內製造項目提供支持。在美國製造更多計劃將會創造新的融資機會，刺激美國製造業，支持美國就業，並提高美國與中國等國家競爭的能力。進出口銀行總裁兼主席雷塔喬·劉易斯在一份聲明中是這樣講的。美國白宮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四就該計劃發表聲明稱，由於美國製造商在海外與不公平的做法競爭，該計劃是朝著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邁出的一步。這個舉措將會支持何錦麗政府努力去擴大美國在未來的行業，從清潔能源和清潔技術再到半導體生產的全球競爭力。受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這樣的地緣政治事件的影響，以及在中國清零政策的抗疫做法造成全球供應鏈斷裂加劇的衝擊之下，美國政府已經將投資國內製造當作不單止是對美國經濟，而且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大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堅持新冠病毒清零政策，至少使到44个中國城市處於完全或者部分封鎖狀態，尤其是對2500万人口的國際都市上海的嚴控，已經導致經濟活動停擺，企業成本升高，盈利減少，很多美國公司正考慮搬離中國。北京和上海美國商會4月初發布的一項聯合調查發現，包括76间製造商在內的167名受訪者當中，超過一半預計由於近幾個月在全國範圍內爆發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今年的收入將會下降，而約有16%的受訪公司表示他們會考慮將業務遷出中國。超過一半的受訪者都說他們的生產下降、供應鏈中斷，約81%的人表示這些疫情控制措施影響了他們招聘或者留住合資格員工的能力。產經新聞報導說，在中國疫情爆發的中心上海，因為這個擁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進入封鎖狀態，導致商業活動幾乎停止，工廠關閉，以及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的延誤，這個是該國自大流行病開始以來最大的一次封鎖。大規模停工影響了美國電動汽車製造商特斯拉和德國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等公司在那裡的運營。特斯拉已經延長了超級工廠的停產時間，而上汽大眾表示由於難以確保零件，將會暫停上海和長春的生產線。有經濟學家就表示，如果病毒未能夠在4月份得到控制，或者上海未能夠如期完成兩階段的封鎖，經濟影響可能會擴大。同時，中國最近解除了針對電子遊戲牌照的為期9个月的凍結。路透社報導，一方面是因為該行業領導者騰訊等公司完成了重大的調整，而另一方面都由於北京已經沒有辦法去忽視禁令所導致的經濟影響。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視頻遊戲市場，規模達到470亿美元。8月，中國的監管機構停止了對遊戲貨幣化至關重要的發行許可證的發放。在星期一，這個凍結被解除，45场比賽獲得許可，但這個並不意味著恢復原狀。據路透社看到一份備忘錄顯示，在9月份，一家由國家支持的遊戲協會組織一項針對開發者的培訓計劃，其中就強調遊戲必須突出一套正確的價值觀，並且不能夠包含任何暴力或者宗教元素。 官方傳媒陳稱這個行業為精神鴉片。一名高級分析師對路透社分析說，目前已經有5000多間遊戲公司接入了國家防沉迷系統，眾多的公司對遊戲內容進行了更改，不合規格的公司已經受到相關監管機構的調查和罰款，對遊戲行業的鎮壓已經產生了日益惡化的經濟影響。根據商業登記公司天眼查的數據，在許可證凍結期間，大約有14000間與視頻遊戲相關的公司，包括那些涉及到商品推銷、廣告和出版的公司，一一關閉了。形勢已經完全改變，促使一些人採取多元化的措施，或者考慮完全離開中國市場。路透社報導說， Pure Legal 律師事務所負責人皮拉羅夫斯基表示，中國的小型遊戲公司正在考慮轉向西方的區塊鏈遊戲，儘管這個可能意味著放棄中國市場，因為北京禁止未經批准的加密貨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之一，有十里洋场的声誉。这里的外国人来自不同的国度，为了不同的目的，做着不同的职业，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是在上海疫情持续、中国严格防疫的情况下，他们当中很多人就困守在屋企里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的报道。
一对是外籍教师布鲁斯在上海居住的第八个年头，上海封城后，他和妻儿被困在公寓里面，布鲁斯迫切希望能够返回到自己的国家。布鲁斯说，自2019年以来他就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了，他们也都从来没见过他去年出生的第二个女，他的妻子的父母也都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外孙女。虽然上海机场每日都有很多的航班，但是布鲁斯说，他家里面去到机场成为了一段不可能的旅程，除了机票昂贵，还要克服3个障碍。他对美国之音说，首先你必须被允许出你的公寓和小区去机场，在现阶段基本上他们不能够离开他们的公寓，他们的楼关了，小区也都关了，你真的没办法出去，你必须请居委会批准，有一个特殊的通行可以给你出去，要拿到这些通行证非常有挑战性。布律师去过居委会，还请大使馆和工作单位帮忙，结果都被拒。其次是新冠检测，必须是搭机前48小时的阴性检测结果才有效，但检测的时间和出结果的时间都不确定，可能在上飞机前的限定时间里面拿到测试结果。第三是交通，布鲁斯说，过去的几日里面仍然没有前往机场的交通工具，没有地铁和公共汽车，没有出租车，没有优步，唯一运行的是上海机场一线，幸好离他的屋企不是那么远，只有6公里，所以他们准备带着婴儿和子女步行6公里去到车站。由于他们的子女年龄尚小，食品和饮水是布鲁斯的家庭很头痛的问题。他又说，上海的水一般是不能够就这样喝的，因为里面有重金属，一般他们喝瓶装水，所以很难买得到，水的供应是当务之急。目前他们基本上必须通过网上食品购买服务来获取食物，但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买到太多，他们已经订购了几样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到货，所以他们仍然完全依赖在封城前购买的食物以及政府发放的食品，但是那些根本没有多少，远不足以养活一个四口之家。封城2个星期之后，布鲁斯一直在吃罐头和方便面，他说他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吃水果，唯一的新鲜蔬菜是政府发放的。幸好有好心的邻居，大家非常团结。布鲁斯说，周围有些人邻居非常乐于助人，自发地给他们鸡蛋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人负责所有食物的购买，他联系了他，帮他买了几样东西，所以是的，当然有些帮助，但是总的来讲，他认为小区里面的人本来就很团结，因为他们显然都在经历同样的事。即使是这样，由于小区里面的婴儿不多，布鲁斯没办法通过团购买到婴儿的用品。布鲁斯又说， 他在团购之中从未见过婴儿用品和水，所以他真的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够买到这些东西。布鲁斯有妻儿的陪伴和邻居的帮助，但是欧洲来的博士生小马就没那么幸运，如果没有封城，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学业，踏上了归国路，封城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在生活在恐惧之中，在这个地方感到不安全，他惧怕被绑架到中央隔离设施并关在那里，不知道关到哪个时候，他怕他的猫会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打死，他担心他们不会让他去机场离开这个地方。他又说他是大楼里面唯一的外国人，而且可能是整个社区之中唯一的外国人，和同龄的人隔绝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的影响，这里没人跟他讲话。如果说获得物资上对上海本地人来讲是难事，这样对小马这种语言不通的外国人来讲是难上加难。他又说因为他真的看不懂中文，落订单对他来讲更加困难，最后他就被漏了下来，要订购任何的东西他都没办法不等到深夜，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吃完了饭并且开始休息，这些对他的自我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近他的室友开始一起来到下大的订单，但他们不帮他的，他们只是给他看着他们收到鸡蛋和蔬菜，而他所有的都是以前室友搬走的时候忘记扔的剩菜，小马只能够依靠政府补给和学校获得食物，学校的食品包主要包含方便面、一些新鲜的蔬菜和猪肉罐头，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食物，但这些食物非常稀缺和随机。他又说他本能够应该完成博士论文，但他的工作效率极低，前一个半星期都是因为饥饿。相比于布鲁斯和小马，美国商人汤姆·沃德在生活上似乎是轻松的，今年77岁的他已经在上海生活了24年，自称是上海本地人。沃德说他想念那些能够出门的日子，在附近的小区里面散步，和朋友一起享受他在上海的正常生活的方式。他很怀念自己去挑选他想买的东西，例如他在他家门口外面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他在那里买蔬菜，他跟那个菜贩买菜也都有12、13年了，这些人都认得他的，他去他们的摊位知道他喜欢芦笋，总是将芦笋放在他的篮里面，他想念和摊贩建立的联系和友情。沃德承认他目前的生活并不代表大多数上海人或中国人正在那里经历的生活，虽然他并不认为外国人在上海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但是他说他只是认为他们有优势，经济和教育的优势，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沃德又说他们住在一个管理很好的综合大楼里面，有一家专业的管理公司负责所有的维修、安全和服务，他们在市中心，居民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所以他们很快就能够获得管理公司的帮助，并且能够组成他们自己的采购团队完成采买。相比之下，老城区和不懂上网的老年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沃德说一个较老旧的社区，本地的社区，没有专业管理的社区，可能有些老年人不会上网，他们没有在线的账户，不用用互联网，亦都缺乏有组织的努力来获得物质的供应，他们可能亦都没办法表达他们的需求。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的沃德，虽然生活上并没有过多的烦恼，但作为上海一家从事咨询行业的美商公司负责人，他的生意就因为封城而受挫，由于无法出行，他的一个大项目被推迟，这个项目占他全年一半的营业额。沃德又说他们刚刚和日本一家大型制造商完成了一个项目，他们想继续进行另外一个项目，但是他们想要面对面而不是在 Zoom 上面见面，他们想要亲自面对面谈， 敲定工作範圍並啟動項目，他們遠在浦東，他們去不到了，所以目前已經推遲了幾個月。都得這樣的情況在外籍的商人圈中並不少見。上海美國商會近期做的調查顯示，商會大多數受訪者對上海封城的做法不滿。都得是上海美國商會的成員，他說他知道有很多不滿的外國人想離開，或者他們的家人想離開。雖然從某些方面來說，他是華人社區的一部分，但是和他每日交流的人，他們表達了對封城的不滿，但是迄今為止他們還未有表達出反叛的意見。大多數的情況之下，他們只是接受，沒有人喜歡，但是他們只是接受。據路透社的報導，中國歐盟商會4月11日表示，已致函中國政府，詳細說明中國對新冠的控制措施如何擾亂歐洲公司的運作，並敦促中國修改政策，例如允許一些新冠患者居家隔離。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